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017年的1月17号了，那么在新年的第一天啊，我们讲到了新主治官心脏的问题。那当时呢，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文医师特意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心脏有多么的重要，有哪些症状的表现，中医是怎么样进行治疗的。那么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反响非常的热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当时呢，你不妨给我们先总结一下啊，就是通常的大家误会这个心脏啊，从中医角度上觉得好像你中医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快速的办法，但实际上中医治疗心脏病，特别是早期西医查不出来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对，其实中医治疗心脏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比西医还快嘛，特别我们上次讲到说有些人就是胸口会痛啊，会紧啊，那你跑到西医去，然后西医就帮你做心电图嘛，就 EKG ECG 的这些测量，那很多时候是你没有在发病的时候在
测
不出来，
是，
所以在西医自己统计上的话，就是死于心脏病并发突发的死掉的人，大概只有40%在他之前 ECG 有显示过错有问题了，
能够抓到那个问题。
对，另外60%人是抓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你晚上不舒服，你即使送急诊，那等到他呼盖 everything， 然后就说
那个难受劲儿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了，
连我自己都经历过，陪着家人去过，到等到轮到你的时候，还没等轮到我们就走人了，那个难受劲没有了。
那中医治疗，其实上中医认为心脏为君主之官，就说他是皇帝嘛，那皇帝应该不受病，因为所有的君臣都应该要，所有的臣子都要帮他去帮助他辅佐他，那皇帝受病当然就很严重啦，你的昏君当然就全国就大乱嘛，但是好处是说因为他所有的内脏都会去支持他，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癌末病人或是再严重的病人，只要心脏不对先治心脏可是相对来讲他的用药跟下针的针法都很简单，所以你会觉得奇怪，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可能会死人的，可是反而相对来讲用药四两拨千斤。为什么？因为你全身都会去支持它了。那上次就是讲到说心脏一些问题，那因为上次没有打开 call in 嘛，那后来feedback 非常好，很多就直接到诊所来，或直接打电话到诊所。那上次讲完心脏之后，很不少病人专门来看心脏，出诊病人都不是老病人。那正好两个礼拜了嘛，所以他们中间正好又回诊，那还不错。我想这个中医对再度证明说中医对治疗心脏还蛮好的。其中有一位是台湾来的一位先生，他其实这礼拜是两天后要回台湾去度假三个月了。退休了。那他就说他就跟我讲，他来的时候大概就有10天要回台湾嘛。他就说那李医生能不能10天让我稳定？10天。
对，你是有
他的问题是，对，他的问题是说他晚上都会心悸。
哦，
所以他会睡不好，因为他一心悸就会醒嘛。
那
会害怕。
那他这个时候西医给他什么治疗了呢？
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他查不出来啊。
但是他自己是难过的。
对，就说他很快，就说他常常说他现在一分钟就好。可是因为这样的症状会让他醒来，那会不安嘛，就说
西医认为他现在没有查不出来他有病因，但是病人很难过。但从中医的角度上，他的症状是什么程度？
就是他基本上他没有，他现在就变成说他现在已经有一点点 AF， 就是所谓的早坡嘛。中医认为就是心房颤动了，中医认为叫结带脉，所以他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差不多5下会停一下了。
从中医角度，如果说有这么几个严重程度的话，它处于哪个 level 了呢？
不能说很严重，但是说相对来讲是要很紧急需要去治了。中医认为如果说打个比喻啊，这不是很准，但是它有一个等于说一个严重性的一个感觉，说如果你走心脏走5下停一下，在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是心脏再用5年了。对，然后如果你2下就停一下，大概就剩下2年，一下停一下差不多了。改去医啊，
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所以大家严重性，比如算不算急迫？我觉得算了，但算不算真的很危险？这就是不一定嘛。有的人心脏病真的会病发，突然就很痛，然后没有急救的话，就倒在路边就走人了。那有的人就说啊，撑过去，像西医会叫你用很用力的咳嗽啊。
对对对，上次你也讲过了。
对，那我们上有哈的，中间有特的音，那你把它打通了，比如说你心肌梗塞了， 那你把它打通了，你又可以活很久。老实说，所以说你说严重不严重，其实有一半是看你的运气啦。
嗯哼，
那当然医疗不能只看运气，所以你要赶快来治疗。
那他对你的要求呢，就是能够十天给他稳定下来，也就是说晚上不要五下停一下喽。
对，那他昨天来看诊了，
嗯，
他说好很多了，他说已经可以睡觉了。对，然后那我不太放心，我就说那你回台湾，本来是在还在讨论说那三个月在台湾怎么吃药嘛。
对啊，
第一个呢，你不太可能从美国的把它带回去，
不可能。
对，那台湾买的药很可惜，说现在的药物的品管很差啦，在亚洲除了日本跟韩国以外，其实像台湾，因为台湾现在也经济比较差，所以药其实都比较差啦。那像中国有很多的报道说中医有可能亡在就是灭亡在这个中药不合格，因为他们也承认最好的药是外销，中国自己承认，所以
最好的药都出口了，
最好其实到日本韩国少量，可是最好欧美是因为法律严比较严一些，然后有一些本来是白人这些说 herbalist 在用嘛，像欧洲这个 homeopath 也很流行嘛，草药 herbal 的 treatment 也很流行，所以会有一些就是不是以华人为主的市场。那现在也有很多华人医生想要跟这些 channel 去买嘛，所以会说有一部分呢，不是大家随便去药店或是随便去超市买的，
像你自己带药房也是因为要选药，
是因为这样，
是吧？
对对对，因为原来也是希望外就是请病人自己去抓，后来不太放心，所以说我都是自己选的药了。那就说对，所以说变说我也不太放心在台湾自己随便抓嘛。那还好他这样的情况下说，那你是这种情况下你就再给你两个礼拜的药，两个礼拜就很少，十包药而已嘛，小小的。那我说你带回台湾吃完就停药。
可以维持三个月，
应该没有问题。那我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写 email 跟我讲。
嗯，
好的，甚至就说那天好像他就已经就我们会准许病人应我们的方嘛，因为在federal 跟 California law 是规定说你病人有权利知道医生所开的方，你不能说啊，我祖传的药丸不能跟你讲，违法。好，那包括比例，你说那我给你方啊，不跟你讲比例不行，就说你要让病人知道你每一个药的成分是什么，那比例是多少，然后剂量多少，那他有权利知道，所以我们都很公开，你要吃就吃啊。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准你说，你就说啊，我开一个礼拜，那你自己拿方回去你就吃两个月，那不行，
那不行，
对，那不关我们责任，因为药变得很快，好像药身体会变得很快，也不是说一个药啊，我现在心脏不舒服啊，我就吃李医生开的方一直吃下去，那有些方是无所谓啦，那有些方特别比较严重的病，通常变要很快，像你每个阶段像打仗一样，你不是每一次都去诺曼底登陆嘛，你如果诺曼底登陆，
所以你要开药方，他得告诉这个药方的过期时间是什么，有效时间
是
什么。
但是就是说我们 disclose 所有的内容，就是说因为病人有权利知道，就是说那你这个我就允许你，如果你觉得不对劲的话 ，send 就 give me 一个 email，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通常放在台湾抓可以。
OK， 所以现在呢，像这样的话，你有看了这么些病人，通过这些病人，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看来我们很多华人还是不知道传统中医到底。
其实中医治疗小心脏病可以很快很好，那很多人就是心肌就像这种所谓心房颤动，中医叫解带脉，就是常常上次讲了嘛，是两个药 aspirin 跟就是 aspirin 是为避免它血液凝结嘛，因为你心脏走走停停就有可能在某些地方产生节点，所谓节点在物理学上就是说你震动的时候啊前后都在动，就只有这个点不动，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血凝血嘛，所以 aspirin 就是让它血液稀释以后可以血不会凝结，那很不幸的这个药在中医来讲是等于在供血了，
供血
叫供血，活血化瘀那个供血。
OK，
那你心脏已经本来就弱了，你又去供血，那血不是更虚？那另外一个就 beta blocker，beta blocker 就是说你既然心跳一下快一下慢，一下快一下慢，我用 beta blocker 就可以让你一些 enzyme block 掉以后，你就跳不快啦。反正你就每分钟就55下到65下，你跳不快就不会乱跳。那中医认为，其实上这也是在供心脏。那等于说你心阳又减弱，所以这些药短期吃来还不错，会因为很快就压住，
现象会暂时的，
对，可是实际上是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是你根子上的原因没有找到。
对对对，那很多人甚至说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我不舒服啊，我要不要去看 ER？ 你去的时候已经好了，那不如下针啊。所以很多 的病人我会心脏有问题，就是说那你就下次住在一起的，不管是太太先生啊、哦、爸爸妈妈小孩啊，找一个人来，找几个人来，看我怎么下针，我告诉你哪几个穴道可以用。
嗯，
好，那你会下针敢下针，你可以想办法下针，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用手按也好嘛。
嗯哼，
那像我在飞机上面常回亚洲，飞机上面也救过人，
哦，
他效果很好哈。那这个中医像公孙内关啊、巨阙关元这些下，这些总共六根针下去，很多病人就舒服很多。好，那你说后来要不要检查，当然还是要去看看医生啊、嗯、那 preferable 也是中医啦、嗯、但是至少在现象你可以用这些很简单的方法让它稳住，
嗯，
至少飞到亚洲以前不会出问题吗？
嗯，
对。
所以呢，从心脏的角度上，特别是现在季节比较寒冷啊，我们在这不重复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 bayvoice.net 上面呢去听我们上一次的节目，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今天的李医师，我想就这个话题啊，你还是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传统中医，让大家对传统中医真的有一个真正的理解。传统中医不是玄而又玄呐、啊，就是阴和阳啊、虚和实听不懂的样子。
对，其实我有点感触了，像都会遇到一些，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些病人，像这次有一位是朋友的朋友带来看看心脏，也是一样问题、嗯。那他说他一年前就开始有这样问题啊，
嗯、
因为他先生在台湾常年在台湾做事赚钱嘛，
嗯、
他自己带两个小孩在美国，所以很辛苦，所以肝血非常虚。上次讲过，肝血虚的人心脏不可能好嘛，因为肝血要去给等于心脏的 supply 嘛，他要补给他。
嗯、
那他就是他一来就说他有治过啊，可是就是中医都跟他讲说你就是虚嘛，气血两虚啊，什么都虚。就补嘛、
嗯、
那这个问题常在中医在看病的看中医的病人常常会跟我讲说，大家都用这个虚啊，啊这个虚那个虚啊，你肾虚啊气虚反正给你补，然后怎么补反正就在几味药会一
会，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就说中医看病就什么都虚，
对，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中医的生理学好像就说啊，你就是没有水就给你灌水嘛，啊你没有肥料就给你灌肥料，好像在养花一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希望之声跟许哥做很多这个节目其实也没那么单纯嘛，你要吃肥油都不同的肥料嘛，不同的季节，所以我想说花点时间哈。上次讲到一些心理心脏病的一些中医的生理学，以前讲过说妇科啊、乳水跟月经啊这些怎么去，为什么会有红斑性狼疮啊，一些中医的生理学，然后或者说中医的 modeling 啦、啊。人体模型，
嗯，我们都知道西医我们要学生理学，中医还有生理学吗？
其实中医生理学比西医要复杂，因为西医的生理学是从 biochemistry 过来的，就是生物学跟分子生物化学，
嗯，
所以他看微观的时候，哇，这个 enzyme 这个跟这个化学药剂跟细胞怎么样，过程怎么样啊，这个
很微观，
染色体非常的准哈，
嗯，
那可是因为你这样子太微观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气象学，你用流体动力学来解释气象。你世界上所有电脑接在一起也没办法做 simulation 啊，太大了，哦，多少个 particle 在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气象学实际上是抓大纲，哎，反过来，所以中医比较像气象学，好像现在讲 big data 也好，他抓了大纲之后，他从这大纲之后非常模糊的大纲，可是项目很多，他从里面找到规律之后，把它 model 出来了。那所以对人体生病，你听起来说好像你这样推，像我们以前讲乳水跟月经的关系跟心脏的关系，那听起来像这个在西医来讲 BS 嘛，那个觉得你这胡说八道。可实际上你把西医的东西一步一步 map 出来，哎、
嗯，
就一样啊。
一样吗？举个例子，
就像刚才上讲说乳水充盈之后，心阳把它推下，任冲二脉到子宫出来。
对，
上讲，其实上我们讲很多次，所以我们今天想讲一个，就是说水的运作。
水的运作，
中医对水的运作其实非常的精密。那你会知道说，既然你有生理学，就会有跟它不一样，就变成病理了嘛。
嗯，
好，那我们待会可以花点时间一步一步讲说，中医认为食物跟水喝的水跟食物的水到了身体之后怎么运作，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下会产生病态啊、
嗯？
那如果你对中医的生理学跟病理学越熟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啊，每个病人都是虚，这个虚那个虚，虚只是一个现象。你要知道背后的病理学是为什么、
嗯、好，那么一想到中医里边谈到的水，我们脑海里会想到哪些概念呢？它是什么样的水呢？一会儿我们来听李医师详细的讲解一下。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师来给我们从他的这个角度上啊，让我们真正的能理解一下传统中医。先说一下这个水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水啊？中医怎么讲解这个水？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不是，这不是我们发明嘛，中医已经2000多年，所以在《黄帝内经》都有写，只是说它一段一段的啦。 就是说这边尤其跟齐伯皇帝老师对话式的
话，
但是那个文化背景，可实际上你如果不要太介意他的写法，你把它整大规律整理之后，他实际上很 surprise 2000年前有这样的文化。那像现在越来越多有很多证明古文明其实很多地方很厉害，那实际上就是说人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嘛，一个食物一个水嘛，
是啊，
对。那到了我们也 follow 西医的想法，也很多也很 match， 就是说中医会多了一些步骤。
嗯哼，
中医认为啊，你这个食物跟水到了胃里以后啊，胃要去蒸煮嘛，
胃的去蠕动
嘛，
对。
那个水啊，不是食物里面的水分，而是那个喝的那个水，实际上就在胃就会被吸收。中医认为，那它吸收不会直接给所有的器官，它会直接到所谓的三焦水道去。
中医叫三焦水道，
你西医讲组织液淋巴系统嘛，
对，
像这一类的，
透过细胞壁就渗透了。
对，那食物大概要下到小肠啊，就跟我们一般西医讲的也没有错啊，到小肠，那个小肠需要去蠕动去吸收这个能量，实际上从心脏。来了，你看这就开始跟西医不一样了。他西医认为说这个小肠就小肠嘛，心脏就心脏，关我什么事？对，没有啊，心脏为君火，小肠为相火，宰相的相，所以说君主才有那个权力，有火的权力，那个也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源头，他把它给了这个宰相嘛，所以心脏跟小肠的温度应该同温呐。
一样的，
哪一天你心脏不够热，
哦，
或者说你传不下来，终于卡住，心脏小肠就不能蠕动啊，就没有热了。那
这部分是西医不讲的，
对对对。那小肠的热还不只要热自己，前前后后都要它热，前面膀胱啊，那这个子宫啊，那个大肠啊，甚至胃啊，都要它来去热它。所以有人说，那我一天到晚拉肚子，很单纯的你可以说啊，这肠胃有问题，但是很有可能你的源头根本是你心脏不够强，你肠胃没有问题，你的大肠很好，可是就是你小肠不够热。所以你就开始产生没有办法把气水气化掉嘛，
食物消化的不充分，然后呢就
对，那西中医认为就是用火的观念。好，那食物的营养小肠吸收以后给谁？那西医说到血液跑掉哈，没有，大肠是残渣哈，那西医说中医认为不对，没有那么快哈，没有那么快到血液，要先给脾脏。脾脏是老板，老板决定说，那这个肝心脾肺肾谁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中医其实不以西的化学成分来分类，中医喜欢以颜色来分类，青赤黄白黑，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颜色的营养，但是天然不是染色的，那就是或是酸苦甘辛咸味的要补到肾。
对。
所以他会因为这个中医所谓的五行的属性，把脾脏也是老板啊，你这个给他，这个给他，这个甜的我自己留下来
啊。
所以为什么脾脏虚的人喜欢甜食？
他缺
自救嘛，对。那为什么心脏病有问题的人反而脸上会红？中医认为是你的红色营养到不了心脏，现在不收了嘛。那只好泛出来哈，那包括红斑性狼疮，所以这个讲很多，你会听起来啊，这个好像跟西医讲的这个 BS， 这个，可是你实际上你以去临床的证据去看，还解释得真好哈，所以你大家听众就 open minded 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气象学啊，今天什么高个这个 high pressure 跟 low pressure 怎么样 mix 风向会产生台风，你用分子动力学去算个十年也算不出来，好，这是从 rule 来的哈，就是他从长期观察说觉得这个是有 principle 的一个 rule 哈。好，到大肠啊，那大肠刚才讲说要受小肠蒸煮嘛，
对，
那残渣就跑出去啦，
嗯，
那水跑哪里去？
膀胱。
没有，还早得很。
还早。
中医认为大肠跟肺是表里，那很多人中医说，很多人
小肠和心脏是表里。
对对对，那说那表里表在哪里啊？里在哪里？怎么可以把虽然配在一起？他们都属金。大肠的水，中医认为蒸发以后，水气要入肺。就是它是为什么大肠跟肺是表里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哈，还很多部分都可以提到。到了肺以后，肺法向天。累积水蒸气上去啦，到天去凉啦，要往下走嘛。
下雨了。
对，要下雨。那这个动力要把心阳，顺便把心阳往下压带到小肠啊。所以心阳不能往下，很多时候是肺科的问题。好，不
是
说单纯哈。
OK。
对哈。所以要想说，那你这个心脏病，那些搞不好根本是肺病。哎，所以医生看的时候，你对生理学越熟，知道说他哪里有问题的可能性很高。那如果说你是啊心脏弱就补心脏，那根本就是肺的问题啊。
啊，
你小肠拉肚子就大肠不够热是小肠问题，小肠问题是心脏问题啊，心脏其实很强啊，为什么心阳下不来啊？肺下的问题，一个一个要推，到了肺还没结束啊，肺下来到哪里嘞？中医讲肾要纳气，肾 肾要纳气，纳什么气？肺的水气要到肾啊。
哦，
好，那所以你看，中医认为精生水，
对，
精是肺嘛，水是什么？肾脏啊。
对，
好，所以五行在身体表现的非常的好，就说你算命啊、风水啊都可以讲，可是你可能十年后才能够验证嘛。
嗯哼，
那中医的验证两天你就下药，两天后知道就知道结果了。
嗯、
好，所以说你要学五行要算命的应该先学中医啦，临床够以后你去算命风水就会很强，因为知道古书写为什么那个，但他们把它扩展很多啊，准不准不予置评啦，但是我说至少在中医方面有很多的道理、
但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刚才你讲那个模型那个 model
是、嗯、好，到了肾以后呢，说啊，那肾就排尿到膀胱嘛，
这个终于到膀胱了，
还没
有，又跑哪去了？那
还分两道、
嗯、
怎么会那么人怎么会那么脆弱呢？就把水就浪费掉了呢？
嗯，
这时候膀胱会又再气化一次，不是，肾脏气化一次，分两道。
哦，
好的水沿督脉上头，
上头了。
对，
哦，
坏的水，不好的水才给膀胱。
哦
，OK， 那所以好，今天说你头晕啊，要肾水上犯啊，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因为你肾水到不了头，在中间就挡住了。中隔就挡住，所以我们像刚才以前讲过真武汤啊 ，vertigo 啊，讲了很多肾水上犯。严格来讲，是因为它到不了头了，水的气化不够，所以到不了头，它一般就卡死了。好，所以他这个讲的在临床，确实很好用啊，很多现象就哦，这个是你头晕、头痛，甚至脑积水。很多时候你坏的水去不掉，是因为你好的水上不来，你在那边一直排水。哦，很强，升半下升六环排水排不掉，为什么？因为好多水上不来啊，人不可能有真空啊。
Uh-huh.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说去水之外，你还要补水啦。好，所以很多人说，哎、欸，我医生，我这个，我
这个概念西医又没有，
西医又没有。其实对水道的，就是基本上现在开始慢慢有，现在就是专家越来越觉得说，人体很多跟淋巴系统的循环。
嗯，
以前对淋巴血、淋巴细胞很研究很多，淋巴的循环倒没有。
排，因为你现在脑积水也好，肺积水也好，基本的概念就排水，你还要去补水。
是，因为不可能有真空。
对，那你中医要去补的话，又是怎么去补呢？
所以我们就又是一大堆，
又一大配套了。
好，
先
把水讲完哈，
先排水。
好，那膀胱也要气化。
对呀、它才能排尿啊。
对嘛，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第一次气化小肠嘛，
是。
第二次又开始到肾了、到第三次还要嘛、就是说一锅头、二锅头，高台湾那个金门高粱酒有二锅头，然后那是煮好酒卖你的那个 single malt， 然后再第二次再回收再继续做。
第二次蒸发、蒸馏、
那膀胱真的坏的水就当小便出去了嘛，
嗯、
那当然这个真的是已经很差了。那好的水跑哪里去？还有好的水啊，终于要入肝。
哎呦，
对，所以说这个水要生木，是从膀胱的水入肝。那肝跟这个胆是表里，为什么表里？胆汁是肝给的啊，不是胆自己产生的嘛。就跟刚才的讲说，肺的水实际上从大肠来的。
嗯，
好，那胆汁产生之后跑哪里？
肝。
不，肝产生胆汁跑到胆嘛？那胆跑出来跑去哪里？又跑到十二指肠、大肠、小肠，
okay.
又回到小胃道，所以这个是五行相生的，在水的上面一个表现。Perfect match， 就是说啊，五行胡说八道，所有那个木火土金水，其实有很多的现象在身体上面，它只是一个语言呐、当时2000多年前的文化背景，他今天不讲 A B C D E 啊，好像 quantum state 啊什么样子的，可以讲很漂亮，A B C D 啊，什么这 plus and minus 啊，他没有，他就叫木火土金水，他的木不见得直接是木，可是他却在很多时候，在他确实你会觉得，哎，真的用木这个字来形容，真的形容的很好，用火这个字形容，真的形容的很好，所以他把最适合他的一个文字来代表，所以其实比一般科学讲哦，我用这个状态叫做 A， 那个状态叫做 B，
它这个
实际上它更直接，对、
嗯。
但是你不要说哦，中医很土啊，就用木这个字，你就不喜欢木就管 A 嘛的，
对。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行为确实跟木有关，包括我们讲说木头要疏啊，要修剪才能施肥才有用嘛。你只施肥，你春天不去剪它就长乱七八糟，这可要问许哥嘛哈。那肝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因为肝属木，你不清肝。肝子在那边补也没用，好、就是说你清跟补要兼顾，所以木火土金水真的古人很聪明，他不用 A B C D 来代替，或甲乙丙丁好了，
嗯，
其他甲乙丙丁都有它性质，它中国的这都甲
抓属也对应着，
也对应，所以它实际上是找天然界跟人体的表现最容易形容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看它字面上的意思，没有老师教，不去看古书，那就胡说八道。那实际上它这个整理出来非常好，光这个水的循环。这只是讲，还没有讲说，我们还讲说，那是刚才胃的水到三焦，上焦怎么到皮表，那都是另外一套嘛。光这食物跟水在身体中的循环，其实它的已经可以 治很多很多病啊。
嗯，而且刚才你讲了，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的症状呢，它并不是说头晕就在你头的位置上，这一点也是从
包括现在讲，我们上次讲过的老年痴呆症，
嗯，
现在证据出来了啊。我们说就说以前就说是大肠有问题，大便不能排，然后毒跑到肝，肝血不好跑到头。现在西医开始证明，老年痴呆症的问题不在于头，根本是大肠有奇怪的病菌。
可是中医早就这样
讲了，早就知道，立场都已经这样子了。对，
很遗憾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有时间呢去把电话热线电话打开。那么希望呢这样的节目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传统中医的这个 model 啊，它这种 principle 这种原理呢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下次呢也就明白了，包括我们自己都能够推测一下，我今天这儿不舒服也许不是这儿的毛病，是不是我别的地方出问题了呢？那么还有具体的问题可以联系李医师，他们的电话是650-917-2355 650-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